石仲荣与黄金朝商谈时，李健就在旁，二人说话听得清清楚楚。李健此时说道：现在黄金朝已被官府录用，他刚才所言有些道理，这个王阳明和其他巡抚不一样，有一定的能力和胸怀，我们不妨也派人出头，一则缓其来攻，二则窥探虚实，如果官军强盛，招安泄实情，我们再做计较，不然留一人在官府也好做个内应。池仲荣深以为然，便遣其弟池仲安率老弱200余人前往衡水投降，情愿随众立功，一面派人凭险死守，多备木石以防演习。再说王阳明率官军清剿衡山余众，这时谢志山已醒过神来，纠集余匪在未破山寨死守，匪众在入山寨路上倒树设井埋铅，官军不得不射箭倒从集，失坠深谷者不死为幸。第二天大雾弥漫，伸手不见五指，王阳明便令各路将士休息，派乡导数十分探溃匪何去。不到半天，各乡导回报说，谢志山及余众都在各山绝险崖壁处立寨自保。大雾持续到15日，赏蒙蒙不开，王阳明有些闷闷不乐。正在这时，王真来报：大人，有位江西安抚人邹守义前来拜见大人。邹守义？王阳明愣了一下，快请进来。这邹守义王阳明印象深刻呢。邹守义少年时博览群书，以崇尚理学自命，正德6年到京参加会试，当时王阳明为统考官，见邹守义考卷非凡，便将他拔为第一，也就是会员。邹守义参加殿试，名列进士第3，也就是探花。状元为杨廷和之子杨慎所得。杨慎、邹守义分别被授为翰林院修撰编修，任职仅1年，不料邹守义便辞职回乡，专心研究南宋朱熹理学，但对朱熹的格物致知学说久思不得其解。邹守义怎么在这个时候来找我呢？王阳明自言自语道。正在想着，邹守义便迈进了大帐。王大人，门人邹守义拜见。邹守义声音响亮，字字有力。王阳明感觉出邹守义的自信。王阳明扶着邹守义说道：守义这时前来看望我，一定是有良言教我。那看他。邹守义说道：门人前来是向王大人请教格物致知学问的，只是这个时候正是军情紧急时刻，我只能以父亲之力前来相助。啊，好啊，你是本地人，熟悉地理风情，我正想向你请教如何消灭谢志山余党呢。邹守义答道：山匪已经吓破了胆，正躲在暗处瑟瑟发抖呢，现在乘胜追击，以一敌十呢。门人，我看来这弥天大雾不是障碍，是官军的盾牌呀。山匪欺负官军不熟悉地理并且矫情，一定会放松警惕，这时我官军在大雾的掩护下，有乡导的带领，就可以全歼衡水余匪呀。王阳明高兴说：守义说的对呀， 王阳明当即传令各路冒雾出击，各路都兵分两下，一下攻其前，一下袭其后。16日，行军攻破汉坑等寨，纪孝同侠文攻破稳下等寨。17日，唐纯攻破毛坝寨。18日，许清攻破朱雀坑等寨。19日，于恩攻破煤坑等寨。20日，行军攻破白风龙等寨。22日，叔父攻破白水洞寨。这日，武文定、张俭搜剿姬吴、黄雀坳等处贼巢后，率兵抑制。24日，武文定攻破下寨，张俭攻破启州坑寨。25日，武文定又破杨家山寨，张俭又破周坑寨。26日，许兴又破川澳寨，纪孝又破纪坑寨。27日，贾文又破长河洞寨。各路官军伏斩无数，衡水余匪已经寥寥无几。谢志山想逃向统钢，却被行巡活捉，只有萧桂模等千余人逃离。王阳明即命将谢志山于辕门枭首。临行，王阳明问谢志山：“你一介小民，为何聚众如此之多？”谢志山并不畏惧死亡，响亮答道：“此事亦非容易，本王平日见世上有好汉，绝不肯轻易放过。好酒者纵其酒，有难者助其疾，肝胆相照。如此一来，没有不归顺的。在本王帐下，负千斤力气者50余人，尽都被杀。本王束手就缚，这是正德皇帝老的鸿福呀！”王阳明喝道：“你是小小山匪，竟也敢称王！”谢志山瞑目受刑。吃饭时，王阳明对纪远亨、薛侃、邹守义等人说道：“谢志山临终时所说具有之道，不无道理呀。我们交朋友，也应当像谢志山这样呀。”话刚落下，武文定率人绑着一名山匪前来，问之，乃是统钢义军遣至衡水探信者，名叫钟景。王阳明向钟景说道：“官军所向皆可，灭统钢只在旦夕，你若肯留下为官府效力，当赦你无罪。”钟景叩头愿降。王阳明询问统钢地利，钟景一一回答。王阳明安排王真90款待留于帐下。江西吉水人龙光，年已50，有勇有谋，以县城治事，武文定查其人可用，便向王阳明推荐。王阳明留作参随官。28日，王阳明召集众官员说道：“统钢天险，其出入之路只有索池龙、葫芦洞、茶坑、18垒等处，然而这些入口都是架栈梯壑，一人守之，千人难过，只有上张一路稍平，非半月不可达。奔驰之际，乱民就会得知，不如移屯禁地，休兵养威，告知俘获厉害。乱民见我官兵连胜，必然害怕而请降服。如果乱民迟疑不定，我官军再进而袭击。”众官员纷纷说是。王阳明便遣一官李正言、一官刘福泰，并降民钟景，于28日夜往统钢、招安、蓝天凤等人，期限定于11月初1日。李正言、刘福泰、钟景三人到了统钢，先受些任南赣巡抚王阳明兵威， 后述张府之妻。蓝天凤见衡水谢志山败得如此不堪，心中也是惊慌，又见三人个个受到新任巡抚王阳明的优待，便答应被招安。刚将李正言等三人送走，衡水二头目萧桂母逃入铜缸。萧桂母来见蓝天凤道：征南王谢志山不知首先，使官军潜入衡水之内，因此溃败。如果用心提防，官军即使有百万之众，岂能飞入？今索石龙各隘都是天险，我们衡水余兵尚有千余，足可助铜缸把守。蓝头领为何一仗不打，就如同猪羊般进入屠夫之手呢？蓝天凤立时变得犹豫不决，乃令各寨头目俱至索赤龙聚营。各头目也与蓝天凤一样，一时拿不定主意。好在还有一两天的时间，众人便划拳喝酒。得到李正言三人的回报，王阳明并不兴奋。王阳明心里明白，蓝天凤等人多年作乱，岂会轻易招安？王阳明便做两手准备，派县城叔父率500人逼近索赤龙下寨，催促蓝天凤投诚，密遣行巡率兵入茶坑，武文定率兵入西山界，唐纯率兵入18垒，张俭率兵入葫芦洞，历写10月30日这天，成夜各置埋伏之地。10月30日夜，大雨。11月初一早，雨犹未止，各官军冒雨而入。蓝天凤见县城叔父催促招安，便与众头目再次商议。又见大雨，料官军难以进兵，防备就松懈了。此时，立头池仲安前来，黄金朝领着拜见王阳明。池仲安禀道：与兄池仲荣因为身体欠安，所以派遣小民池仲安前来拜见府台大人，请求招安，请大人饶恕。池仲安心里有鬼，所以说话神气不定。王阳明博学之人，见池仲安眼神游离不定，便知其心思。王阳明对池仲安说道：你即使真心投降，本府就当欢迎。官军即将横扫铜缸，你可引本部招安兵众前往上新地埋伏。如铜缸乱民奔逃至上新地，你就用心截杀，将首级来献，便算你功。池仲安连连答应。那上新、中新、下新三朝是铜缸西路，离里头甚远。王阳明故意调开，使其南归，外事委用，以安其心。大雨连下了2天，11月初一，招安期限也就过了。王阳明下令各路官军呐喊鼓噪推进，统纲匪众出来迎战。纪元亨、薛侃与卢科、郑志高、黄金朝等已经率领乡兵爬上了山头，举旗大喊：
我们已经打下山寨了。
统纲山匪见到处都是官军，真以为各处山寨已被占领，只剩下自己一伙了，于是再无斗志，立刻溃乱，或降或逃，稀里糊涂的失败了。蓝天凤还在犹豫不定，忽闻官军已团团包围索赤龙，不由惊叫道：王阳明用兵真如神呢。即收拾兵众千人，据内隘绝壁隔水为阵，以拒官军。行巡率兵渡水前击，张俭率兵冲其右，武文定率兵从张俭兵之右悬崖而下，从旁合攻。叔父率兵已从索赤龙正面进攻，统纲匪众不知，且战且退。 到了二日中午，大雨停止，索池龙山匪大败，蓝天凤、水众向十八垒奔逃，正遇唐春之兵严阵以待，又大战一场。到了晚上暂且休息，蓝天凤率众恶险相持。三日早晨，各路官军合力绞杀，蓝天凤大败，官军攻下十八垒，擒斩无数。四日至十三日，官军陆续攻破上新、中新、下新等各山寨，斩杀萧桂模。蓝天凤率败兵欲逃往统钢后山，却被官军把守，前后围困，蓝天凤无计可施，投崖自尽。统钢岩谷西河之间，僵尸填满。再说力头金龙霸王池仲荣，闻听统钢义军覆灭，愈加恐惧，便分兵严守各处险隘，抗拒官军。王阳明知道池仲荣无心找安，便密令黄金朝率部下散归力头附近，待官兵一到，即聚险对敌。又令卢科、郑志高等用心提备，然后遣秀才周基携带酒肉，再到力头赏劳。周基见到池仲荣，便问道：“既然已经招安，为何分兵守险呢？”池仲荣无词可解，便诈称道：“我与龙川卢科、郑志高素有仇怨，二人虽然跟随王府台剿匪，但龙川尚有其余党，不时聚众来攻。我若一撤北，必被龙川卢科、郑志高余党演习，所以设防。我不是抗拒官兵呢。”周基知道池仲荣是在诡辩，但也不便多说什么。池仲荣未表诚意，便派其党李健跟随周基回报王阳明，请求宽限招安日期，届时定会全体受俘，革除伪号，只称新民。王阳明见了李健，假装相信他们所言，严肃说道：“本府这就亲率官军前去征讨卢科、郑志高余党，如卢科、郑志高余党果真善兵仇杀，本府自当应承。只是本府前去龙川需要借道力头，你等既降，先为本府伐木开道，以后官军。”李健叩头拜别后回报池仲荣，弄得池仲荣又喜又惧。所喜者，新任巡抚怪责卢科、郑志高；所惧者，官军取力头不是好意。池仲荣思虑再三，便再派李健前来官军，向王阳明致谢，秉称卢科、郑志高余党，力头众人就可以御敌，不敢动劳官军。李健正说着，恰巧卢科、郑志高前来向王阳明辩解。卢科、郑志高二人一一叙说池仲荣平日剑号称王，今又集结兵众防御官军。卢科、郑志高还说，自己既然已经受俘，怎会不听从官府命令而擅自前去进攻池仲荣呢？王阳明佯装大怒道：“池仲荣派其弟池仲安领兵报效朝廷，已是诚心归附，你们二人难道不知吗？你们二人以前与池仲荣有戏，现在携仇抱怨，诬陷池仲荣，该当何罪？你们不虚心认错，反而前来巧辩，要不是你们二人刚刚立下战功，本府定当治你们二人的罪。”王阳明喝令卢科、郑志高退出，声称再来诬陷必斩。等李健退出，王阳明便派纪远亨密向卢科、郑志高说道：“王大人知你们二人忠义，刚才佯怒是想哄诱力头乱民，你们还需再告，告时受惩三十，你们暂且忍住。”卢科、郑志高也是聪明人， 明白这是苦肉计，便又来控告池仲荣。卢科还没说两句，王阳明便大怒，喝令手下将卢科斩首。政治高下的立刻叩头讨饶。王阳明怒犹未解，喝令将卢科责打30大板，押入牢房等候处决。这些打卢科的衙役都经纪元亨密嘱，貌似死打，其实并不着力。池仲安、李健等此时就在幕下，闻卢科等控诉，心怀恐惧。等见王阳明两次发怒，然后大喜，率其党欢呼拜谢，征诉卢科、郑志高等人罪恶。王阳明向池仲安说道：“你们可将卢科、郑志高的罪恶一一写明，待本府审视后，当尽受卢科、郑志高重当处斩，以安地方。”池仲安、李健不由大喜。李健完成任务，就要返回立陶。池仲安写下家书一封，说什么在这很安全，兄长勿忧之类的话，交付李健，让其回报其兄池仲荣。当晚，王阳明派纪远亨进入牢房，秘密见卢科说道：“王大人为了清除立陶乱党，让您做了一次黄盖。”让你受委屈了。